好，我们要录音。我们在第一课我们谈了为什么说要谈教会论这件事情，然后在接下来的这四课当中呢，我们会从与三一神的关系来认识教会。因为我们不是从教会的功能，不是从教会的工作，不是从教会的形态来认识教会，我们要关注到最首要的是从与神的关系来认识教会。我们是从与三一神的关系来认识教会。上一次呢，我们谈了从与父神的关系来认识教会，我们从旧约开始啊，沿着旧约神的启示，这个旧约的故事来看教会是谁。我们看到教会是神的子民啊，我们从教会是神的聚会，神的居所，神所拣选来服侍他做列国祝福的这样一个管道来认识教会啊，这让我们对教会有一个更本质的、更广阔的、更与历史相连接的一个认识。那当我们处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被称为基督教，那我们很自然会问，今天我们这些新教的基督的教会是怎么跟旧约当中神的子民发生联系呢？今天我们的教会究竟是旧约先知预言的应验，还是神计划当中的一个插曲呢？当然，基督自己满足了神的应许，这是所有新约使徒讲到的核心，而且非常清楚，教会用来描述用来描述他自己的语言是用以色列的语言。我们上次读到的很重要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新约的教会用旧约的语言去描述的，不是吗？但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教会从旧约到新约这么戏剧性的变化，从犹太人到万国外邦的人，包括我们。很明显的，福音书和整本圣经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就是旧约到新约的变化是由耶稣基督的降临带来的。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降临可以产生这样戏剧化的变化？我们会看耶稣的身份和他带来了神的国。耶稣是谁？他是主，也是仆人，取了和我们相同的身份。他既是主的受膏者，也是受膏的主。他的子民，以色列的荣耀。福音书向我们展示，基督是创造的主，他能够平息怒海，他的路在大水之中，他的话能管辖深处的鱼，他是生命和死亡之主，人和鬼的主。借着他的话，他可以像治好人的病那样，很容易的赦免人的罪。在马可福音当中，你看到许多许多这样对他身份的表述，表明说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呢，他也宣告神的来到。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随着耶稣的来到，神的国降临。在圣经当中，神的国是神显现的影子，他更多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是从领土来说，而是神从神的统治来说的神的国是神权力的运行来实现他审判和拯救的意义。就像我们今天在这段讲道当中提到的，神的国的一个重要的表达是神的审判和拯救，在神审判以外，神审判当中的不在神的国里面，唯有神拯救的才进入神的国。或者像上次阿海提到的，你在神的约之内还是神的约之外？所以神的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基督的降临是神的国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耶稣谈到他的国拯救性的意义，他说他把他的国没有赐给那骄傲的法利赛人和富有的统治者，而是赐给像孩子一样相信天父的穷人和谦卑人。国度显示神拯救的旨意，那些以为在先的将要在后，在后的 必要在先。国度随着耶稣的到来而到来，借着耶稣的手他赶出了鬼，所有的人都要对耶稣做王有回应。这王不认那些他不知道的人，也不认那些从不知道他的人。耶稣带来的国度没有刀兵，是十字架。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讲到的重点，十字架是神的福音。他不是带来审判，而是要承受审判，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拯救。最终的审判也不会缺席，是要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再有最终的审判。所以你看到耶稣的到来带来了他的国、拯救和审判。那我们就看基督，既然他如此奇妙的带来他的国，那么他是如何来更新他的教会的。我们看到教会是神的聚会，那基督来启示他的教会，教会是他的聚会。这里我们要看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19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你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他们，我是谁？有不同的回答，有说是施洗约翰，有说是以利亚，有说是耶利米，有说是某一位先知。耶稣就问，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像通常一样第一个跳出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请注意，彼得跳出来回答是代表了整个的使徒。耶稣对彼得的回应给予了积极正面的回复，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是天上的父指示你，你才能知道我有谁，并且赐给他这样的权柄。彼得的宣告是，耶稣是弥赛亚，是但以理先知但以理在异象当中看见的那位荣耀的人子。这位人子将会和亘古长存的神一起承受永恒的国度，他也会和他一起来施行审判。但是远远超乎于这一切，他正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回答承认彼得的宣告是异乎寻常的，是只有父的启示人才能知道的，因为只有父才能启示他的儿子。因为彼得就神的权柄来看，知道耶稣是谁。耶稣的回应是，他承认了他将成为神的子民样式之根基的磐石，教会要立在这磐石之上。你看，彼得承认耶稣，耶稣就同样的承认彼得。有时候新教的解经家常常要把彼得跟他的宣告，跟基督的宣告分开来，让基督的宣告成为教会建基其上的磐石。这是因为天主教常常把彼得跟这个宣告连起来，然后宣告彼得拥有比教会更高的权柄，同样的教皇拥有比教会更高的权柄。而新教的神学家为了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这种错误的教导，他们又有一个另一个倾向，就不想要把教会跟彼得这个个人联系在一起。但是就经文来讲，彼得确实是跟磐石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因为在希腊文当中，彼得就是 Petros， 磐石呢就是 Petra， 两个词是很相近的，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两个词的确是有差别，但是呢，很明显用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就是要把彼得跟教会的磐石这两个联系起来。彼得是基督的磐石，彼得就是教会建立在其上的磐石，彼得作为使徒是见证基督的福音。但是把彼得和磐石联系起来，并没有给彼得有一个特别的超乎于教会之上的磐石的权柄。彼得是磐石，他是跟其他的使徒一起作为教会的建造者，作为教会建造的那个根基。这一个宣告，你是教会的磐石，不能跟彼得分开，但彼得自己也不能跟这个宣告分开。彼得跟耶稣在这里的宣告是并存的，彼得跟另外的十一个使徒一起跟着宣告是并存的。彼得在这里被基督赐予开启天国钥匙的权柄，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门徒其他门徒也领受同样的权柄。彼得的宣告就像我之前说的，代表了所有的门徒。所以与其他十一个使徒相比，彼得不是磐石，但是他们与那些宣称拥有知识钥匙的人，与那些坐在摩西位置上的人，与那些宣称他们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人相比，他们是真正的磐石。后者的权柄被取消了，神把国度的奥秘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彼得和他所代表的使徒，他们这群被人瞧不起的加利利的渔夫，站在弥赛亚的面前，大牧者招聚他的渔民，把以色列建造得焕然一新。那些承认他名的人，就是这些他在这个新根基之上来建造的他的子民。神的聚会就是那些承认他名的人。耶稣借着他的使徒的见证，建造了上帝之城，他把那被破坏的，在旧约当中被破坏的重新修造了。基督用他国度的权柄来建造教会，他把这国度的权柄也赐给了使徒。拥有钥匙权柄的使徒能够宣告，谁能够进入天国的门。钥匙把天国的门就像得着福音的个人、家庭和城市打开。他们的权柄使得那些拒绝国度之主的人，他们不能够进入这个天国的门。所以你看到他们有这样的权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钥匙把门打开或者关闭。但请注意，他们的权柄没有让这个国度被建立，他们的权柄没有建立神的国度，是基督带来他的国度，而这些使徒只是有这个国度城门的那个开门的钥匙。串言之，国度已经在那里，而使徒借着他们的权柄向人宣告，信靠基督的人可以进入这国，拒绝基督的将被这国度来拒绝。所以当耶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怎么理解呢？耶稣宣告他国度的权柄是得胜的，这是一个战争当中的用词。在战争当中，为了防卫或者关押俘虏，城门会被关掉，为了逃跑或者派出进攻的军队，城门就会被打开。所以胜过这个词呢，有时候它可以被译为在力量上超过，它可以被理解为死亡的门不能关住基督的教会，在复活的得胜当中，他将会击碎那些门，带来他的恩典作为奖赏，这是一个理解。但是也有可能有其他的理解，就是作为魔鬼的繁育事工，阴间的人不能抵挡基督教会的进攻，这个门的意思。最有可能的是回应以赛亚书28章15节18节的，在那里以赛亚说，死亡之水从地狱之门漫出，在他们面前卷走众人的时候，圣殿的基石是可靠的避难所。 众水咆哮山摇动到海心的时候，神的城必不摇动。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不管怎么样理解，他都是指着神国的权柄不动摇，他胜过撒旦死亡的权柄。当撒旦死亡临到的时候，信靠这权柄的他的聚会他的国度屹立不倒。这使我们在这个权柄在这个瘟疫横行的时候，更能够体会教会作为神作为基督的聚会我们可以有安稳。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是网络聚会，还是如果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很快的可以现场聚会，有些弟兄姐妹他会有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唯有一个不变的力量赐给我们继续的信靠他聚会生活和行事，这个力量就是神国度的得胜。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死亡不能毁灭他，这权柄是基督赐给他的聚会的，这权柄是确实的，因为国度的王已经来到。当他来到的时候，谁会进入他的国呢？不再是那些通过血缘通过肉身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是那些信靠他的人。他来招聚罪人，拒绝他的罪人就会被审判，而接受他的人被称为他的羊，他的门徒，他的小孩子。他要教导他们国度的奥秘，他要打开他们的眼睛和耳朵能够明白他的话。所以当门徒一承认他是弥赛亚，教会就要提到国度会赐给那些来信靠他的百姓。在这个国度当中，那些从道路从树林当中出来的陌生人将会挨着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坐满那个大宴席的座位。拒绝王的人不管他是谁是不是犹太人将会被赶出去。这是一个新的国度，这是一个凭着基督凭着对基督的信靠和拒绝就成型的一个国度。这国度现在这个权柄被赐给使徒，而在使徒之上建立了教会，这正是教会今天在地上所要扮演的角色。这是基督对他聚会所带来的更新。上次我们也提到神召聚他的子民出来，这些人被称为以色列。那我们来看基督除了更新神的聚会之外，他会怎么样更新以色列。在保罗写给外邦人的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们这些外邦人因着基督的工作，我们的身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前我们与基督无关，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现在在基督里情况完全改变了，借着基督的血，那些原本离得很近的人被带到他跟前，他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在同一个身体当中和好，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感一灵，都可以进到父的面前。外邦人不再是以色列国之外的人，他们是以犹太的圣徒同国，列在神的圣约当中，是神应许的承继者，是神家里的人。我们现在因着基督已经进入这个圣约，在约里面了，我们现在成了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而外邦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神子民完全意义上的成员，是因为与基督联合了。基督的死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唯一的赎罪性的献祭。从前亚当叫人死，今天新人在基督里被创造出来。那些与基督联合的人，他们的罪就归到了基督的账上，基督的公义就算到了我们的身上。在保罗的时代，他们跟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激烈的辩论，是关于割礼的辩论，在使徒行传你就读到。为什么会有这个割礼的辩论？ 之所以有这个辩论，是因为犹太人和保罗都把后来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当作以色列，真以色列。那些要求外邦信徒行割礼的人，认为说你既然是以色列，你就要通过割礼来表明说你被加入到神的以色列子民当中了。保罗没有否认这一点，他认为外邦的教会是真以色列，但是他没有他说教会是出于基督属灵上的割礼，而不是一个外在的割礼，而成为神的以色列。如果你看重一个肉体上的割礼，你就会忽略基督在这个新身份当中核心的作用。没有基督，割礼不过是对肉体的伤害。真正的受割礼是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人。所以换言之，保罗在这里不是拒绝教会成为以色列，保罗不是拒绝割礼，他是说真正的割礼是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信心而成就的。所以如果你在局限于肉身的割礼，希望借着一种外在的好像你加入一个国籍的方式来表明你真以色列的身份，你是忽略了在基督里核心的救恩。所以他拒绝这一点。保罗没有忘记他血亲属肉身的以色列，但他对他们的盼望和祷告是他们被接回原来所在的橄榄树上。他们被砍掉了，对吗？外邦人是作为一个嫁接的枝子接在这个橄榄树上，他们是因为在基督里被接回。而犹太人呢，怎么被接回？不是他们肉身的割礼，而是他们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成为真正的以色列。所以谁能够成为真以色列呢？就是那些在基督里与他联合的人。因为基督才是真正女人的后裔，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才是真正大卫的后裔，他才是神政权的继承人，他没有犯毁约的罪。那些在他里面与基督联合的人，就成为神所有应许的继承者。基督满足了对以色列的呼召，那些与他联合的人就借着这个事实成为新的神的以色列。新的族类现在是属灵意义上的，而不是物质意义上的新以色列人。基督使得人与神之间的联系更加的牢固，兄弟之间的关系在基督里更加的紧密。基督徒不单单是重生的个人，他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家族、一个子民、一个国度。这是教会在基督里的新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之所以称为弟兄姐妹，正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新的关系。如果我们称为弟兄姐妹，却没有去操练我们彼此为一家人、一个国民的身份，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与基督联合，忘记了教会的身份，忘记了教会是神的以色列。如果我们明白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的以色列，那么我们就对今天这个国度土地意义上的以色列不会有过多的崇拜。今天很多新教的基督徒把圣城耶路撒冷看得过高，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看成神这个救恩意义上的完全的实现，这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在基督里去理解以色列的身份，我们必须在基督的意义里去理解耶路撒冷，理解以色列的地位，理解他们的盼望，而不是把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复兴、耶路撒冷这个国家的复兴当作一种神国度的得胜。这是基督他对他教会带来的更新。在基督里我们成为神的真以色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这样理解教会，理解自己。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聚会，我们在基督里因着与他联合成为神的以色列，我们就是以色列在基督里。那接着我们要看基督怎么样更新神的居所。在上一次我们看到神拣选他的子民，他要与他们同住，对吗？那基督怎么使神与我们同住呢？ 在福音书当中，我们读到耶稣是真正的圣殿。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后要再建立起来。门徒后来意识到，耶稣是在谈及他的死和复活，他三日后要复活，成为神真正的圣殿。有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在这段谈话当中，我们真正清楚地看到耶稣应验了圣殿的象征。他们谈到真正的敬拜是从哪里来的，对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说，哦，敬拜应该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基利心山呢？耶稣清楚地告诉他，撒玛利亚人不知道他们在拜什么，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基利心山顶废墟当中，撒玛利亚人的殿不是神的居所，耶路撒冷也不是。虽然整本旧约圣经把那里的神的圣殿当作敬拜的中心，但是耶稣在这里是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这耶路撒冷。时候将到，什么事是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时候。为什么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就不是在山上，也不在圣城耶路撒冷呢？因为借着耶稣的舍身和复活，人对神的敬拜就透过耶稣真正的实现了。什么样的人可以敬拜神？是那些在基督里与神同在的。基督是那真正的圣殿，人们信靠基督来敬拜神。在基督里，基督带来真正的敬拜。基督说，他对那妇人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正是弥赛亚，他正是应验神拯救的那位弥赛亚，他正是真正使他的子民与神同在的弥赛亚。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神要与他的子民同在，但他子民却犯罪，没有办法进入那真正的圣洁。但是在基督里，当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当他喊说成了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因为借着基督的血，他为我们这些罪人开了一条通往圣所的路。圣殿的功效在基督死的时候就结束了，基督复活升天，我们伟大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至圣所，就是天上。所以希伯来书警告我们不能回头，因为他一次最终的献祭付清了永远的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借着献上他自己，耶稣就除去了罪。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他是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所以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宣告的不是说不要圣殿的敬拜，而是真正的敬拜应该在由神建立起的真圣殿的敬拜。我们今天作为教会怎么敬拜？如果不在基督里，就没有敬拜。只有在基督里，而不是在基利心山的山顶，不是在通往耶路撒冷的尘土飞扬小路的尽头，不是在那可见的圣殿，而是在基督的脚下，在圣灵当中，凭着十字架福音的真理，凭着对耶稣的认识和信靠，我们敬拜神。圣灵不是那井里出的水，圣灵是从耶稣里面涌流出的活水。圣灵借着启示基督，使我们得着真理，使我们得着生命，可以在基督里真正的来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敬拜虽然因为环境我们必须单独的在家里，但我告诉大家，我们要穿的正式，我们要端端正正、敬敬畏畏，我们要像在教会的时候一同敬拜。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始终不管在哪里，如果我们说是聚会的话，我们是在基督里与神同在，在基督里向神献上敬拜。教会因着基督借着圣灵的工作，就成了神的殿、神的家。教会是圣洁的。 我们应该这样的理解教会，教会在基督里与神同住了，教会就是神的殿。最后我们要看基督他的灵道如何更新我们作为神的选民。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神拣选他的子民是要什么？是要服侍他的，对不对？但以色列失败了，但是在基督里借着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可以来服侍神，并且成为万国的见证和祝福。当基督以人的样式降临，他就开启了神子民与主的新的团体关系。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知道，我们被呼召进入与基督新的团体关系。你看到基督他作为人以亲密的方式将自己启示给他拣选的门徒，他与他的门徒生活在一起，借着言行他的门徒就认识他，他的门徒是他的学生，他不断地向他的门徒教导国度的奥秘，并且宣称这个奥秘只讲给你们听，不讲给外人听。这奥秘是从天父而来，他们借着亲身观看神子的事情见证了他的国度。门徒认识了耶稣，与他有亲密的关系，也借着他领受从天父而来的启示。门徒也是他的仆人，他们服侍耶稣，服侍所有呼求耶稣之名的人。所以门徒服侍主耶稣，服侍耶稣所建立的教会。请注意，使徒是仆人，是教会的仆人，是主的仆人，是建立教会的。耶稣把饼掰给他们，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呢把他们分给后面的人群，分给周围的人群。当耶稣拿起毛巾为他们洗脚的时候，他们学习耶稣的榜样，他们效法耶稣做仆人。当耶稣死后复活升天之前，他呼召他的门徒在一起，赐给他们带使命，让他们作为他的见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凡耶稣所教导他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门徒成为耶稣的见证，成为他所拣选的仆人，他们作为耶稣的见证，要证实神的目的，证实他的死，他的复活，证实他如何满足神的应许。他们向人群宣讲，他们凭着圣灵的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建立教会，使万国万民都得听这福音，都回应这福音，成为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基督里借着他的门徒，他使他的门徒做他的学生，做他的仆人，做他的见证，建立教会，而教会借着圣灵的大能被建立，他们也领受从使徒而来的这些托付，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就是今天教会在基督里成为服侍神的选民，成为神在地上见证的一个这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到来，他的国到来，完全的更新了教会。教会延续旧约，是神的聚会，神的以色列，神的居所，神的选民。但在基督里，我们看到教会在基督里成为神的选民，在基督里成为真以色列，在基督里与神同住，在基督里他们服侍基督，效法基督，做基督的门徒，使万国得听基督的恩言，得见基督的荣耀，在万国万民中，教会为基督做光做盐。所以总结今天所要谈的，我们如何从与基督的关系来认识教会呢？我们必须要看到新约的教会是借着基督的降临而从旧约转变到新约的样式的。然后在基督里，教会我们这些真真实实的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认识我们是神的聚会，我们因为信靠基督而与基督联合成为神的以色列，我们因为在基督里借着圣灵的同在而成为神的殿，我们与神同在， 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基督的门徒，在今天这个瘟疫横行的时代，弟兄姐妹们，这正是我们做基督门徒的机会。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他呼召我们在这个时代做光做盐，在这个时代向那些被弃绝者、卑贱的人显出他爱的证据。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不能把这个瘟疫看作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正是要效法基督的榜样，去祷告，去爱人，去关心我们的邻舍，去传讲福音，去按着福音去生活，警醒的生活。如果我们继续停留在安乐当中，继续陷在罪中，我们应该悔改，我们应该再一次的呼求耶稣基督，借着他十字架的福音，让我们可以信告他，让我们在基督里来认识自己，认识我们作为教会活在这个世上。这是第三课的内容，我们从与基督的关系来认识教会。所以思考和讨论，我请你真的花些时间想一想啊，你回顾一下基督的降临如何使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可以进入神的聚会，基督如何使我们成为神的以色列，我们是被加入成为新以色列，我们认识自己是以色列，我们如何在基督里与神同住，特别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如何看自己与神同在，再敬拜神，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代看自己是基督的门徒，来效法基督，见证基督，服侍这个世界。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在基督里被你呼召成为教会，使我们在你再来的时候可以欢欢喜喜的进入他的荣耀当中，使我们在基督里认识我们是谁，认识我们当如何活在这世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